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路德记第一章第11到14节。上次我们讲到拿俄米，他跟他两个儿妇亲吻告别，并且祈求耶和华以恩慈对待他们，正如他们以恩慈对待拿俄米和拿俄米的两个儿子。但是拿俄米的两个儿妇厄尔巴和路德，他们坚持要继续跟拿俄米回犹大地。尽管厄尔巴和路德坚持自我牺牲的向拿俄米显出恩慈，拿俄米却不被说服。今天这段经文就记载了拿俄米以充分逻辑和实用的智慧竭力的劝他们回摩押地去。拿俄米他用充分逻辑和实用的智慧竭力的劝厄尔巴和路德回摩押地去，这使厄尔巴跟路德做出了不同的回应。首先我们就来看拿俄米的议论跟他的论据。拿俄米重申他的命令，他对厄尔巴跟路德说：回去我的女儿们。这里我们看到回去这个动词再一次出现，在路德记第一章回去不断重复出现在第6节、第7节、第8节、第10节、第11节、第12节、第15节、第22节。这个不断的重复加强这一章的主题，那就是回去。拿俄米他重申他的命令，吩咐厄尔巴和路德回去，显示他的坚定。而他称他们为我的女儿们，显示他对他们的亲切与温柔。所以称厄尔巴和路德为我的女儿们。在拿俄米重申他的命令之后，接着他用两个修辞问句来议论，表明跟随他回犹大是不合理的。我们说过，所谓的修辞问句是圣经里面作者的一种文学的技巧。这些修辞问句本身都是隐含了答案，用这样的方式表达比平铺直述的来叙述更具有说服力。所以拿俄米就用两个修辞问句来做出他的议论，表明跟随他回犹大是不合理的。第一个修辞问句，拿俄米说：你们为什么要跟我回去？拿俄米这个修辞问句只是要断言他们坚持跟他回去是没有道理的， 你们为什么要跟我回去？这是没有道理的。拿阿米借这个修辞问句，他基本上是要对他们说，情感的连结不是充分的理由使他们如此坚决的要跟他回去。拿阿米认为他们是舍不得拿阿米，但是拿阿米用第一个修辞问句，你们为什么要跟我回去，做出一个断言，指出他们坚持跟他回去是没有道理的。他们对拿阿米情感的连结不是充分的理由使他们如此坚决的要跟拿阿米回去。然后拿阿米提出第二个修辞问句，他说，我的肚子里 my womb， 英文就是 womb， 就是这个肚腹，我的肚子里还有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吗？这是回到他们将来婚姻的幸福这个议题，我的肚子里还有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所以这就是关于厄尔巴和路德将来婚姻的幸福这个议题。因为拿阿米曾经祈求耶和华使他们在他们丈夫的家找到安息，也就是祈求耶和华使他们能够找到一个丈夫，能够得到安全的保障。现在拿阿米说，我的肚子里还有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吗？这又回到他们将来婚姻的幸福这个议题。这个修辞问句隐含了一个否定的答案，不能，我的肚子里面不能有儿子做你们的丈夫。拿阿米以此表明他不能再生任何小孩，跟他回去是没有盼望的。虽然他曾经生子做他们的丈夫，但现在这是不可能的。这就隐含了，如果盼望要有一个更好的将来，得着幸福的婚姻，跟拿阿米回去是愚昧的，是悲剧的幻想。这是拿阿米以这个修辞的问句隐含一个否定的答案，来表明他不能再生小孩来做他们的丈夫，跟他回去是没有盼望的。如果厄尔巴和拿阿米盼望有一个更好的将来，得到幸福的婚姻，跟拿阿米回去那是一个愚昧的，是悲剧的幻想。然而作者的用意是要使读者不断留意这个婚姻的问题，可以被期待日后将获得解决。我们看到到了路德记第三章第四章，这个婚姻的问题将获得解决。然后接下来拿阿米又一次重申他的命令，他说，回去我的女儿们。他又一次提出他的议论，为什么厄尔巴跟路德应当回摩押地去。首先他说， 去吧，因为我太老，不能有一个丈夫。现在，拿俄米提出一个稍微不同的议论，紧接着他的命令，他给予一个理由，把注意力转向他的年龄。他说，因为我太老，不能有一个丈夫。拿俄米继续他前面的议论，但是他现在提出一个稍微不同的议论，紧接着他的命令，他说去吧，他就给予一个理由，把注意力转向他的年纪。他说，因为我太老，拿俄米已经太老了，不能结婚有一个丈夫。然后接下来拿俄米提出一个假设的情况，拿俄米说，若我说我仍有盼望，即使今夜我有丈夫可以生拿俄米提出一个假设的情况，他说，若我说我仍有盼望，即使今夜我有丈夫可以生儿子，因为拿俄米已经说他太老了，他不能结婚有一个丈夫，所以他现在就提出一个假设的情况，如果我说我仍然有盼望，即使今夜我有丈夫，就算今天晚上我就结婚有一个丈夫，而且立即而且立即就可以怀孕生儿子，提出这个假设的情况之后，他以两个平行的修辞问句来做结论。这两个修辞问句是平行的，第一个，你们可以因此等到他们长大吗？第二个，你们可以因此不结婚吗？拿俄米首先说他太老，他不能有一个丈夫，但是他紧接着就提出一个假设的情况，如果我说我还有盼望，我今天晚上就结婚有一个丈夫，而且就生儿子，这个儿子是复数的，所以不是只生一个，就算我今天晚上有丈夫可以生儿子，接下来拿俄米就用两个平行的修辞问句来做结论，你们可以因此等到他们长大吗？你们可以因此不结婚吗？这两个修辞问句的逻辑指出，要等到那两个儿子长大而与他们结婚是愚蠢的，到那时厄尔巴和路德他们自己 将成为老妇人了。所以这两个修辞问句里面有一个逻辑，这个逻辑是要向厄尔巴跟南二米指出，即使今天晚上南二米有丈夫可以生儿子，如果他们要等到那两个儿子长大而与这两个儿子结婚，这是 愚蠢的，因为到那时厄尔巴和路德自己将成为老妇人了。所以拿尔米以此指出这个假设的情况也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应当把他们的婚姻幸福系于拿厄米，而应当回到摩押地去，那才最可能有最好的机会。拿厄米举出这个假设的情况，他就用两个修辞问句来指出这个假设的情况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厄尔巴跟路德不应当把他们婚姻的幸福系于拿厄米，而是应当回到摩押地去，那才可能有最好的机会。因此拿厄米他做出这个议论，他说为什么要放弃现在好的结婚机会，而以将来就人类而言是不可能的事来取代呢？现在他们还年轻，他们回到摩押地最可能他们是有好的机会可以再婚，他们为什么要放弃现在这个好的结婚机会，而以就人类而言是不可能的事？拿厄米已经老了，他不能够再生儿子，就算他能够生儿子，等这两个儿子长大，厄尔巴跟路德也已经成为老妇人。所以拿厄米议论说为什么要放弃现在好的结婚机会，而以将来就人类而言是不可能的事来取代呢？但是作者也是要借此预备读者面对故事的结局。一个跟随拿厄米回去犹大地的摩押寡妇是不可能结婚的，但这个不可能是否将成为可能，那必定是耶和华的作为。好，所以读者他作者不是读者，作者他选择性的记载，他特别记载拿厄米这个议论，也是要借此来预备读者面对故事的结局。我们都知道第三章第四章故事的结局是什么，但是现在作者就借着拿厄米所说的这个议论来预备读者面对故事的结局。一个跟随拿厄米回去犹大地的摩押寡妇 是不可能结婚的，但这个不可能是否将成为可能呢？那必定是耶和华的作为。当拿俄米提出这个假设的情况，又用两个平行的修辞问句来做结论，最后他自己做出直接的回答，他回答说，不，我的女儿们，他直接回答说，你们不能等到他们长大，你们不可以因此为了要等到那两个儿子长大而不结婚。所以拿俄米他就做针对他的两个修辞问句做出一个直接的回答，不，我的女儿们。拿俄米确定的表明这是不可能的，是没有道理的。然后他提出原因，拿俄米说，我比你们更苦。和合本把这句话翻译为，我为你们非常难过。但是在希伯来原文，这个句子是一个比较的形式，所以不是我为你们难过。拿俄米是说，我比你们更苦。这是拿俄米受伤的心灵第一次发出痛苦的喊叫，我比你们更苦。他的两个儿妇个别失去了一个丈夫，而拿俄米不但失去一个丈夫，还失去了两个儿子。除此以外，这两个年轻的寡妇可以再婚而找到安全的保障与幸福，而拿俄米却是一个老寡妇，不可能再有男人跟他结婚并生子，他也没有孙子，他是完全绝望的。这就让我们瞥见拿俄米内在极深的痛苦。当拿俄米做出直接的回答说，不，我的女儿们，他接着说明原因。首先他发出一个痛苦的喊叫，他说，我比你们更苦。这是拿俄米他受伤的心灵第一次发出这个痛苦的喊叫。他的两个儿妇，是的，他们个别失去丈夫，而拿俄米不但失去一个丈夫，他还失去了两个儿子。除此以外，这两个年轻的寡妇可以再婚而找到安全的保障和婚姻的幸福，而拿俄米却是一个老寡妇，不可能再有男人跟他结婚并且生子，他也没有孙子，他是完全绝望的。他这个痛苦的喊叫让我们看到拿俄米里面极深的痛苦。接下来拿俄米说，因为耶和华的手伸出来攻击我。拿俄米比他两个儿妇更苦，他说，因为 耶和华的手伸出来攻击我。当拿俄米发出这个痛苦的喊叫的时候，就很微妙的把他的焦点从针对他的两个儿妇所做的议论转向指控神。他发出一个痛苦的喊叫，我比你们更苦，同时也就很微妙的把他的焦点从针对他两个儿妇所做的议论转向指控神，说耶和华的手伸出来攻击我。拿俄米追溯造成他的痛苦的原因，他指向一个单一不能改变的来源，那就是耶和华，是耶和华的手伸出来攻击我，造成他这样的痛苦。他比他的两个儿妇更苦。为什么？拿俄米指控神，是神的手伸出来攻击他。他追溯造成他痛苦的原因，他不是怪这个人怪那个人，甚至不是怪任何的神，他指向一个单一不能改变的来源，那就是耶和华。他说耶和华的手伸出来攻击我。这里拿俄米用耶和华的手这个表达，在旧约中很普遍的将神描述为像人一样，这个是一种所谓的神人同行论的语言。我们晓得圣经向我们启示神是灵，神是灵，而我们人类乃是神用尘土所造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物质的身体。神用尘土造了一个泥娃娃，然后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神用尘土造了一个人，就像那个人吹了一口气，那个人就成了活的人 living creature。和合本把它翻成那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我们人类有一个物质的身体，我们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有耳朵有手有脚，因为我们是尘土所造，然后神向我们这个尘土所造成的一个物质的身体吹了一口气，于是我们就成了活的人，或者说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神是灵，所以没有像我们人类这样一个物质的身体，神没有像我们这种身体的形状，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有耳朵有手有脚。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很普遍的把神描述为像神一样，这是一种所谓的神人同行论的语言。例如在诗篇第34篇15节，诗人说耶和华的眼睛看顾义人，他的耳朵 听他们的呼求。耶和华的眼睛，耶和华的耳朵，他的眼睛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就是把人描述成为像人一样的，使用这种神人同行的语言。又例如以赛亚书59章第1节说，耶和华的手不是缩短了以致不能拯救，他的耳朵不是发沉不能听见。我们再次看见耶和华的手描述神好像是像我们人一样有手，耶和华的耳朵像我们人一样有耳朵可以听，耶和华的手不是缩短以致不能拯救，他的耳朵不是发沉不能听见。所以这个是旧约我们经常可以看见把神描述成像人一样。所以耶和华的手乃是论到神的行动或作为，用耶和华的手来论到神的行动或作为，并且象征神的大能大力，象征神不可抵抗的能力。耶和华的手不但是以此来论到神的行动或者神的作为，而且耶和华的手，或者有时候我们看到和合本翻成耶和华的膀臂，这是同时象征神的大能大力，象征神不可抵抗的能力。例如神的手施行创造，神以大能来施行创造，在以赛亚书第45章第12节，这里神耶和华他自己宣告说，我造了地又造了人在地上，我亲手展开诸天，又命定了天上的万象。神亲手展开诸天，以赛亚书48章13节也是神所做的宣告。神说，我的手奠定了大地的根基，我的右手展开了诸天，我一呼唤他们，他们便一同站着伺候。所以神的手施行创造，这是描述神创造的工作。神的手也施行拯救，在出埃及记第13章第9节记载，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月节那天晚上击杀所有埃及投生的儿子和牲畜。所以出埃及记第13章第9节神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要向他们的儿子来述说神的拯救。耶和华说，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为耶和华在我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的手上做记号，在你的额上做纪念，好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的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把你从埃及领出来。这里耶和华的手施行拯救，照样生命记第6章第21节论到出埃及，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第6章21节 也是有同样的话。你要对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曾经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却用大能的手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神的手施行创造，神的手施行拯救，神的手也施行审判。出埃及记第九章第三节，神以石灾的神迹来向埃及和埃及的偶像来施行审判。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九章第三节，看哪，耶和华的手必用严重的瘟疫加在你田间的牲畜身上，加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身上。所以耶和华的手施行审判，又如生命记第二章第十五节论到在旷野的那一带，他们背逆耶和华，于是神发怒，启示说他们断不可以进入耶和华的安息。也就是说，这些悖逆的第一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不能够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所以生命记第二章十四节，摩西说，自从我们离开加底斯巴尼亚直到过了撒列西的日子，共有38年，等到那世代的战士都从营中灭绝为止，正像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一样，耶和华的手攻击了他们，把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为止。所以耶和华的手是论到神的行动，神的作为，而且象征神的大能大力，象征神不可抵抗的能力。他以大能施行创造，耶和华也以大能施行拯救，同时以大能施行审判。拿俄米说，耶和华的手伸出来攻击我。在旧约中这个片语出现的时候，在这个片语出现的上下文中都提供了原因。每逢在旧约里面耶和华的手伸出来攻击某某，这个片语出现的上下文都提供原因，或者是因为他们悖逆耶和华，或者是因为他们转离耶和华，或者是因为他们随从偶像，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在这里拿俄米认为耶和华伸手攻击他，以他为敌人，在他的生命中不再有男人，不再有儿子，并且将永远没有，一切都结束了。这是谁的错？拿俄米认为是耶和华的错，是耶和华破坏了他的一生。他说耶和华的手攻击我，他认为耶和华伸手攻击他，以他为敌人。如今在他的生命里面不再有男人，不再有儿子，而且将永远没有，一切都结束了。 是谁造成的？是耶和华。是耶和华破坏了他的一生。就拿俄米的了解，早先伯利恒的饥荒，他的家庭寄居在摩押地，他的丈夫和两个儿子的死亡，以及他的两个儿妇不生育，没有孩子，全都是神的手攻击他的证据。神以拿俄米认为神以他为攻击的目标。这是拿俄米对他不幸的遭遇自己做出的解释。他对他自己不幸的遭遇自己做出这样的解释。以他的了解来看，早先伯利恒的饥荒，他的家庭寄居在外邦的摩押地，他的丈夫和两个儿子的死亡，还有他的两个儿妇不能够生育，没有孩子，这全都是神的手攻击他的证据，他是神攻击的目标。这是拿俄米当他受伤的心灵发出第一次痛苦的喊叫，就很微妙的把他的焦点从针对他的两个儿妇的所做的议论转向指控神。所以拿俄米他这个议论，他提出这个原因，我比你们更苦，因为耶和华的手伸出来攻击我，到底他是做出一个什么样的议论，他的论点是什么。拿俄米表明他的情况远比他的两个儿妇更糟，而他认为这乃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手攻击他，加诸于他身上的命运。如果他的两个儿妇跟随他，乃是把自己放在与他相同的被神的手攻击的情况下，乃是招致个人的灾祸。所以任何人都应该避开像他这样的人，都应该逃避他的不幸的漩涡。这就是拿俄米，他说，不，我的女儿们，我比你们更苦，因为耶和华的手伸出来攻击我。一方面他转向指控神，但是他是用这个来提出一个最高潮，达到最高潮的议论。他指出他的情况远比他的两个儿妇更糟糕，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手攻击他，加在他身上的命运。他的儿妇跟随他，乃是把自己放在与他相同被神的手攻击的情况下，跟随他乃是招致他们个人的灾祸。任何人都应该避开像拿俄米这样的人，逃避他的不幸的，他这种不幸的漩涡。所以拿俄米的议论以此达到一个最高潮的说服力，他建造了一个无懈可击的理论来制止他的两个儿妇跟随他回去。到此为止，拿俄米的议论达到一个最高潮的说服力，他建造了一个无懈可击的理论来 制止他的两个儿妇跟随他回去。但是我们要看下面一个更深层的结构，也就是说在拿阿米这个字面之下，他的背后所存在的一个神学的信念。拿阿米提出这个原因背后存在一个神学的信念，这个信念是所有以色列人所共有的，这个信念是所有以色列人所共有的。这个信念是什么呢？那就是耶和华是一位拥有绝对权柄的神，他随自己的意思行作万事。在诗篇第115篇第三节，诗人论到耶和华说，我们的神在天上，和合本翻成随己意行作万事，现代译本就比较按照原来的这个文字，我们的神在天上，他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诗篇135篇第六节也是类似的，第五节说，我确实知道耶和华是伟大的，我们的主超越万神之上，在天上，在地上，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耶和华都随己意行作万事，或者耶和华喜欢什么就做什么。耶和华是一位拥有绝对权柄的神，他随他自己的意思行作万事，他使他的旨意成就，没有一件事的发生是偶然的，所有的事的发生都是根源于神，都是根源于耶和华。神是为灾祸负责任的，一如他是为救恩负责任的。在以赛亚书45章第七节，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话，以赛亚书45章第七节，神耶和华做这样的宣告，我照光也照黑暗，我赐平安也降灾祸，我耶和华是造成这一切的事的。所以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所有的事的发生都是根源于耶和华神，他是为灾祸负责任的，有如也正如他是为救恩负责任的。这是所有以色列人所共同有的一个神学的信念，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是一位拥有绝对权柄的神，随己意行作万事，使他的旨意成就，没有一件事的发生是偶然的，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根源于神，他赐平安，他也降灾祸，他是为灾祸负责任的，一如他是为救恩负责任的。因此拿俄米身为一个敬拜耶和华的人，对于临到他身上的事，他只能把责任归于耶和华。 他说耶和华的手伸出来攻击我。但是这个拿俄米提出的原因背后的这个神学信念，拿俄米他是一个敬拜耶和华的人，他认识耶和华是拥有绝对权柄的神，谁己意行作万事，使神的旨意成就，没有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根源于神，神是为灾祸负责任的，一如神是为救恩负责任的。所以拿俄米对于临到他身上的事，他只能把责任归于耶和华。但是这也就带出一个重要的神学含义，这也带出一个重要的神学含义。拿俄米痛苦的抱怨，乃是隐藏了坚固的信心。当拿俄米认定他的损失是耶和华造成的，也就肯定了耶和华参与在这些事件中。所以拿俄米这个痛苦的抱怨隐藏了坚固的信心。当他认定他的损失，他的不幸是耶和华造成的，但也就肯定了耶和华参与在这些事件中，贯穿整个路德记都将肯定神是活跃的在一切事的背后，事情并非不在他的控制之下。贯穿整个路德记我们会看见，整个路德记由始至终都肯定神是活跃的在一切事的背后，事情并非不在他的控制之下。如果神是参与在一切的事件中，他可以把事情整顿好。这是路德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含义。神是活跃在一切事情的背后，事情并非不在神的控制之下。如果神是参与在一切的事件中，他可以将事情整顿好。拿俄米认为耶和华伸手攻击他，但耶和华真是如此吗？截至目前为止，耶和华所做的是访问他的百姓，赐粮食给他们。耶和华的访问是恩慈的，有如一道曙光出现，为拿俄米点燃了希望的火花。神在人类的情况之上拥有绝对的权柄。事实上，神的绝对权柄在做工，他的恩慈赐粮食给他的百姓，使拿俄米回到伯利恒，为要赐福给他。所以这是拿俄米痛苦的抱怨背后所隐藏的坚固的信心。当拿俄米认定他的损失是耶和华造成的，他也就肯定了耶和华参与在这些事件中，贯穿整个路德记都肯定神是活跃在一切事情的背后。如果神是参与在一切事情中，神可以把事情整顿好。他在人类的情况之上 拥有绝对的权柄。事实上，神的绝对权柄在做工，他的恩慈赐粮食给他的百姓，这使拿俄米回到伯利恒，为要赐福给拿俄米。当拿俄米重申他的命令，给予无懈可击的议论，并且提出原因，使他的议论达到最高潮的说服力。于是拿俄米的两个儿妇听了，他们首先就扬声再次大哭。拿俄米长篇强有力的命令和议论，得着了与他先前告别的祝福相同的回应，那就是二八和路德再次扬声大哭。在第八节第九节，拿俄米吻别他的儿妇，而且呼求耶和华以恩慈对待他们，引起的回应是二八跟路德扬声大哭。现在拿俄米长篇强有力的命令跟议论也得到了相同的回应，二八跟路德再一次扬声大哭。这种受苦发出的放声大哭是古代东方的习俗，但同时这是显明他们明白拿俄米的话，并同意拿俄米所说的，也就是唯一明智的做法是离开拿俄米回到摩押地去。所以他们这个扬声大哭是一种心中痛苦发出的放声大哭，这是古代东方的习俗。可是同时显明他们明白拿俄米的话，并且同意拿俄米所说的，唯一明智的做法是离开拿俄米回到摩押地去，所以他们扬声大哭。然而跟先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不但放声大哭，并且各自做出不同的抉择与行动。上一次他们放声大哭，他们坚持要继续跟拿俄米回犹大地，这一次他们不但放声大哭，而且他们各自做出不同的抉择和行动。首先我们看二八所做的抉择与行动。二八亲吻他婆婆，二八起初虽然不愿意离开拿俄米，但现在他被拿俄米强有力的议论说服了，于是他选择了顺服听从他婆婆明智的忠告，回到摩押地可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而不是跟随拿俄米回犹大地，那将是一个未知的探险。先前拿俄米跟路德一样，他们两个人都不愿意离开拿俄米啊，对不起，厄尔巴。先前厄尔巴和路德一样，他们都不愿意离开拿俄米， 可是现在俄尔巴被拿尔米强有力的议论说服了，她选择顺服听从她婆婆明智的忠告，回到摩押地可以有一个正常的生活，而不是跟随拿尔米回犹大地，那将是一个未知的探险。所以俄尔巴亲吻她婆婆，向她婆婆告别。在前面第九节，我们看见是拿尔米亲吻她的两个儿妇，向他们告别，他们就放声大哭。在这里，他们听完拿尔米重申他前面的命令，吩咐他们回去和所做出的议论，他们又放声大哭，然后厄尔巴亲吻他婆婆。前面是拿尔米亲吻他的两个儿妇，他们就放声大哭，在这里是他们又放声大哭，然后厄尔巴亲吻他的婆婆。这样次序的翻转表明厄尔巴与拿尔米之间的关系正式终止了，现在只留下两个人物，拿尔米与路德留在舞台上。而路德他做什么样的抉择跟行动呢？作者告诉我们说，但路德依附他，也就是路德依附拿尔米。依附这个希伯来字是表达理想的亲密，是密不可分的啊。所以依附这个希伯来字表达什么意思呢？表达理想的亲密，是密不可分的。这个亲密，这个理想的亲密是密不可分的。这个字被使用在婚姻的关系，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神的话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里与妻子联合，这个联合这个动词，就是这里这个依附这个动词，与依，人要离开父母，依附妻子。这个是表达夫妻理想的亲密，是密不可分的，但也就隐含了坚定的忠贞与极深的情爱。所以依附是表达理想的亲密，是密不可分的，但这就隐含了坚定的忠贞跟极深的情爱。所以路德虽然听见也明白拿尔米以逻辑与实用的智慧所做出的无懈可击的忠告，但他选择了依附拿尔米，也就是他已经把他的忠诚给了拿尔米，他绝不轻易改变，他定义委身于拿尔米。这就是路德做出的抉择与行动。他和厄尔巴都听见也明白拿尔米以逻辑跟实用的智慧所做的忠告，可是他却选择依附拿尔米，也就是他已经把他的忠诚给了拿尔米。因为在第八节第九节，拿尔米吩咐他们回去跟他们吻别，那时候厄尔巴跟路德他们都向 拿俄米显出他们对拿俄米的忠诚。路德已经把他的忠诚给了拿俄米，他绝不轻易改变，他定义委身于拿俄米。但是我们必须要说明，在希伯来的原文，这里作者的叙述十分简洁。作者描述厄尔巴与路德分别所做的抉择的两个子句，也就是厄尔巴亲吻他婆婆和路德，但路德依附他。这两个子句在希伯来原文，这两个子句的文法强调二者之间的对比，也就是作者在他描述厄尔巴和路德分别所做的抉择的两个子句的文法，是强调二者之间的对比。作者的用意并没有要批评厄尔巴，认为他不如路德。毕竟他是顺服听从了他的婆婆。所以这里作者的用意，他并没有要批评厄尔巴，认为厄尔巴不如路德。毕竟厄尔巴他是顺服听从他婆婆的话。这里作者的用意乃是要使厄尔巴成为一个衬托，在厄尔巴的陪衬之下，使路德相得益彰。所以原文中作者记载他们两个人分别所做的抉择，是强调两者间的对比。作者的用意是要使得厄尔巴成为一个衬托，在厄尔巴的衬托之下，使得路德相得益彰。起初厄尔巴和路德是一样的，都是拿俄米的儿子的妻子，都是没有孩子的寡妇，都对他们的婆婆忠诚。唯有在拿俄米强有力的忠告之后，厄尔巴听从了婆婆的话，做了明智的被期待的事。然而路德却做了超乎寻常不被期待的事。我们可以了解厄尔巴的选择是合乎逻辑与实用的智慧，然而路德并非没有逻辑，他乃是超越逻辑而定义委身，这是我们必须效法的。这是我们要说明，我们读神的话，特别是叙述文体，不是只是在读一个故事，一个小说。所有圣经里的历史书，我们都称之为叫做神学历史。作者是选择性的记载，并没有详实的把所发生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我们，也没有把所发生的人物所说的所有的话都告诉我们。作者这种选择性的记载是要配合他所要传递的神学真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了解，在这里作者他的用意没有要批评厄尔巴，认为厄尔巴不如路德。如果 我们很公平的来说，二八她是顺服听从她婆婆的话。正如我们强调儿女要听从父母，在这里作者他的表达是很简洁的，他的用意要使二八成为一个衬托，在二八的陪衬之下，使得路德相得益彰。二八和路德起初是完全一样的，都是拿俄米的儿子的妻子，都是没有孩子的寡妇，也都对他们的婆婆忠诚。但是在拿俄米强有力的忠告之后，二八听从了婆婆的话，她做了明智也是被期待的事，而路德却做了超乎寻常不被期待的事。二八的选择是可以了解的，他是这个选择是合乎逻辑和实用的智慧，正是他的婆婆给予的忠告。然而路德他明白他婆婆所做的议论，他并不是没有逻辑，只是他超越逻辑而定义委身于拿俄米，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忠诚给了拿俄米，他绝不轻易改变。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效法的，像路德一样定义委身拿俄米。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经文启示的重要的神学的真理，拿俄米他所做的议论在最后发出他受伤的心灵痛苦的喊叫，但是就很微妙的转向指控神，他追溯他的痛苦，造成他痛苦的原因，他指向一个单一不能改变的来源，那就是耶和华。他说耶和华的手伸出来攻击我，耶和华的手其实是把神描述成为像人一样，是论到神的行动或作为，同时象征神的大能大力，象征神不可抵抗的能力。拿俄米认为耶和华伸手攻击他，以他为敌人。就他的了解，他看先前所遭遇的伯利恒的饥荒，他的家庭寄居在摩押地，他丈夫和两个儿子的死亡，以及两个儿妇没有生孩子，全是神的手攻击他的证据。这是他对他自己的不幸的遭遇他自己做出的解释，但是他这个提出所提出的原因背后，其实是有一个神学的信念，是所有以色列人所共有的，那就是耶和华是一位拥有绝对权柄的神，随他自己的意思行做万事，使他的旨意成就。所以他们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他们认为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所有的事情发生都是根源于神。神是为灾祸也是为救恩负责任的，这是为什么 拿俄米他把临到他身上的事情的责任完全归于耶和华，但这也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含义。在拿俄米这个痛苦的抱怨背后隐藏了坚固的信心。当他认定他的损失是耶和华造成的，他也肯定了耶和华参与在这些事情中。这是贯穿整个路德记的一个肯定，肯定神是活跃的，在所有一切事的背后，事情是在神的控制之下。如果神是参与一切的事，参与在一切的事中，神可以把事情整顿好。神在人类的情况之上拥有绝对的权柄。所以拿俄米认为神伸手攻击他，但耶和华真的是如此吗？前面已经论到耶和华的恩慈赐粮食给他的百姓，这使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神是要赐福给拿俄米。而厄尔巴和拿俄米在听完厄尔巴跟路德不是呢厄尔巴和路德在听完拿俄米的重生命令和议论之后，他们个别做出不同的抉择。作者的记载有一个主要的用意，是要使厄尔巴成为一个衬托，在厄尔巴的陪衬之下，使得路德相得益彰。虽然起初厄尔巴跟路德是一样的，但是在拿俄米强有力的忠告之后，厄尔巴他是听从他婆婆的话，做了明智的被期待的事，然而路德却做了超乎寻常不被期待的事。厄尔巴的选择是可以了解的，是合乎逻辑和实用的智慧，然而路德却超越逻辑而定义委身于拿俄米，因为他已经把他的忠诚给了拿俄米，他绝不轻易改变。他不改变的委身于拿俄米，这是我们必须效法的。从圣经的历史记载，我们看见旧约中神的百姓，他们对事情的看法是依据他们对耶和华的认识而有的神学信念。今天我们看到现代的教会，基督徒对事情的看法缺乏旧约神的百姓这一种的观点，也就是从他们拥有的神学信念去看事情，去解释事情。虽然拿俄米是做出他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耶和华的手攻击他，但是他的背后，他这个话的背后是有一个清楚的神学的信念。我们今天的教会早就已经没有什么神学的信念。当我们在看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不是从圣经 所启示的神学信念作为依据去看事情。现在的教会是非常的肤浅，可以说神学的真理、神学的信念已经可以说是已经失落了。但是我们看到旧约以色列人，这些敬虔的以色列人，真正敬拜耶和华神的以色列人，对于他们所遭遇的事，他们是有一个清楚的神学信念来看这些事。除此以外，厄尔巴和拿俄米所做出的抉择也是提供了一面镜子，让我们可以来反映我们自己是如何。其实现代的人就是讲究逻辑和实用 practical, logical and practical。我们认为事情我们要做各种的分析，各种逻辑的推理，并且必须是实用的。所以很多人都会说不要讲那么多神学的道理，那都是道理，我们要知道实际上要怎么样做。但是神学的真理、属灵的原则才是我们行事的准则，没有了这个依据，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同？也就是用逻辑、用实用的智慧、逻辑和实用的智慧来做选择、来做决定。我们看见路德，他不是没有逻辑，但是他超越逻辑，他认识尾声的重要性，而一旦他做出尾声，他绝不轻易的改变，他坚持他对拿俄米的尾声。这个尾声是圣经所要求的，对神的百姓，神对他的百姓所要求的。神把他自己尾声做我们的神，他也要求我们尾声做他的百姓。因此我们真的是可以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被特别是现代的这种讲究逻辑跟实用的智慧，这常常就成为我们的依据，而不是有属灵的原则。最近我为一个人祷告，你也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我心里面真的是觉得不知道怎么样来使他做改变，我就真的是来求问神，我应该怎么样祷告。圣灵真的就是给我回答，当我看见我要为他 在属灵上的成长，为他对神对真理的渴慕和认识的心来祈求。因为圣灵是提醒我使徒保罗的榜样，他曾经是法利赛人，他以他是法利赛人为傲，就律法而言他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说，我先前认为是与我有益的，如今我都看为是有损的，我也看万事如同粪土，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神给我的看见就是说，只有当一个人他的价值观改变，这个改变是来自于他对神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那么他就会丢弃过去他所看为重要的，所看为宝贵的，所看为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甚至那些东西在他看都是粪土。这真的是需要有真理的原则，使我们晓得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怎么样超越逻辑，不是去分析，去甚至是以实用为目标，我们乃是要以神给的智慧来作为我们行事的准则。真是盼望我们，我真的是盼望我们有一颗真正渴慕神、渴慕真理、渴慕认识神、渴慕认识真理的心，而且因着认识神、因着认识真理，我们也能像保罗一样，在我们整个人生的追求有一个大翻转。过去看为可以夸口的，看为重要的，如今都成为是有损的，而且是像粪土一样。我们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以明白神的真理，遵行神的真理，认识神，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讨神的喜悦，遵行神的旨意，讨神的喜悦为至宝。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要向你献上赞美和感恩。我们在学习路德记，我自己真的是得到很多很多你真理话语的光照，真是谢谢你用你真理的话来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以及你的真理的原则，好叫我们真的是能够知道怎么样以圣经所启示的神学信念来看我们周围一切的事，也知道怎么样以属灵的原则 而不是效法世人一样以逻辑跟实用的智慧，乃是以属灵的智慧来做我们的选择，做我们的决定，使我们能够真正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真正成为神分别出来归属于神的百姓，讨神的喜悦。谢谢主，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没有圣灵的教导以及圣灵来指教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生活中来有从神来的智慧来应用我们所学习的真理，所明白的真理。我们真的是不能靠自己，只能单单依靠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可能我们有这样的所谓的认知，可是我们里面却没有真正有属灵的领悟明白，所以我们就不会在生活当中就是这样，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靠自己，每一件事我们都要来依靠圣灵的帮助。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真知道，所以我们可以活出这种离了你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的一种生命，我们才有可能多结果子，使神能够得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